我们念三四节，请弟兄姊妹念双数节。
我们用起音的方法将这一章经文念完。这段经文比较长，一共有57节，我们一点点来把它念完。创世纪41章，过了2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这稀落的穗子吞了那7颗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一个梦。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我们两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原解的成了，我官服原则善长被画起来了。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随后又长了7个穗子，枯高细落，被东风吹焦了。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那随后上来的7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7年，那7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7年，都是7个荒年。埃及偏地必来7个大丰年。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 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汲取五谷，收成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样为妙。法老对耶稣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面，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沙弗纳特巴纳雅，又将安城的祭司波迪菲拉的女儿亚西纳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七月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其丰，极丰极盛。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埃及地的七年丰年一完，以致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跳梁，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涤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把创世纪四十一章启示给我们，你要让我们明白什么样的真理，求你自己说话，让我们因着创世纪四十一章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也对你有更有敬畏的心，知道你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一切事都在你的手中，没有一样不在你的手中的。你是看顾以色列人的神，你也是今天看顾我们的神，我们就是仰望你，求你保守我们的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的分享都是从你的话语而出，让弟兄姊妹因让我们一起因着你的话语得帮助被建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后面要把后面门关一下。好，我们刚才念的创世纪四十一章，刚刚念过的经文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知道从经文中很清楚的知道，四十一章经文整个过程都是环绕着法老的两个梦展开的，就是说接着法老的两个梦，埃及地发生了很多事情。 法老的第一个梦是梦见了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这些母牛呢又美好又肥大，他们在河边的芦荻里吃草，随后呢又上来七只母牛，又丑陋又干瘦，最后那七只又丑陋又干瘦的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大的七只母牛。这时候法老就醒了，醒了以后他天还没亮他继续睡，当他继续睡的时候又做了第二个梦，梦见了一个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稀落，又被东风吹焦了，最后呢也是这稀落的穗子吞吃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做了这两个梦以后，早晨醒来他心里很不安，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梦的意思，他就招来了埃及地所有的术士和博士，但是这些被招来的人虽然很有学问，却没有人能够解开这两个梦。这时候那位酒正想起了约瑟，并且向法老见证说约瑟曾经帮他们解过梦，帮他和散长解过梦，并且呢事情发展真的是按照约瑟所解的梦成就了。法老听了酒正的话以后，他立即就指示就是把约瑟带到跟前。当法老将两个梦向约瑟讲述完了以后，创世纪的41章25到32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情指示给法老了。他说七只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个梦是一个，随后的七只丑陋的是干瘦的母牛也是七年，那些空虚被东风吹叫的穗子也是七年，这个七年是指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的，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也就是说，约瑟告诉法老，埃及边地必有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这个荒年大到一个程度，甚至都忘记了以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为以后的饥荒甚大。于是至于法老两次做梦，约瑟说这是神命定的事，因为神要命定这些事速速的成就，速速的发生，所以两次托梦给法老。刚才说的就是这七节经文所约瑟的解梦内容。我们看后面创世纪50到53节到57节的时候，埃及地的事情完全按照约瑟所解的梦发生了。七年的丰年一结束，荒年就来到了，以致埃及全地都有了饥荒。第56节说，当时饥荒遍满了全天下。当然这个天下不是我们现在的概念，我们现在的概念天下就是全地球、全宇宙、全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人、五大洲。当时的天所指的天下应该是有一定的范围，我们可以认定它是地中海附近埃及和中东这一带地区都有饥荒。饥荒的面积这样大，而且是连续七年的饥荒。我们可以想，如果没有七年丰年的预备，这七年饥荒真的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我们也看到后面经文提到雅各的家到埃及去跳粮，所以说如果埃及地没有在七年丰年中预备好粮食的话，雅各家他们也要面临着饥荒而被饿死。所以说如果那样的事情那样发生，那么亚伯拉罕所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就无法实现。我们从这里看到上帝的作为， 看到上帝，他虽然那七年的灾年发生，却已经预备了约瑟在那边，使七年的丰年有丰富的粮食预备，可以使约瑟家到埃及去跳粮，可以继续存活。因此我们知道历史是掌管在上帝手中的，不管发生什么事，上帝所要成就、命定要成就的事情必然会成就，不会因为七年的灾年而使雅各家无法生存。这是整个故事的过程，经文故事过程。现在要让我们思想的，作为埃及的法老，他听了约瑟解梦以后，他完全相信了约瑟所说的是真实的。我们要知道埃及法老他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国王，一个国王与一个刚刚从监狱里被招出来人的对话，他们这两个人的地位相差是非常非常大。我们可能想不到埃及法老和约瑟之间的地位相差到什么程度，但是我可以说就像胡锦涛和刘晓波之间的对话，胡锦涛能够听刘晓波全部的话吗？相信他所说的吗？这是他们的地位相差就是相差这么大所以说，而且我们要看到当时约瑟解梦的时候，埃及是丰年的第一年，对不对？以后有七个连续的七年丰年，丰年的第一年可以说全国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在这种形势下，谁能够听一个从监狱里被提出来的人说以后有七年的灾年呢？谁能够相信呢？但是我们看到法老王的确信了约瑟的话，他不但信了约瑟的话，他而且让约瑟把所有的权力都给了约瑟，将给了作为一个刚刚从监狱里被提出来的30岁的年轻人。圣经说法老将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表示约瑟具有法老同样的王权，并且法老命令说不许人自己擅自办事。如果没有约瑟的命令，没有人可以擅自办事。他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他不但的把这个权力给了约瑟，我们同样看到他也给了约瑟与权力相应的荣耀。他把金项链戴在约瑟心上，坐法老的副车，并且车前面有开道的说跪下跪下。我们真的看到约瑟除了法老，约瑟享受了埃及地最高的权力和荣耀。这是法老完全相信了约瑟所解的梦的缘故，他能够相信约瑟所解的梦。其实约瑟在解梦之前那一句话，创世纪记落在创世纪41章的第16节，这一句话可以说是他相信约瑟解梦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很有分量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说解梦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当法老认同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相信约瑟的解的梦是从神来的，而且约瑟所解的梦会赐给埃及地的平安，这点很重要。每个人都要追求，都想追求平安，都希望在世上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灾难。当约瑟说上神要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已经说明从上帝来的话是一个平安，是平安的话。因此法老就完全相信了，我把埃及的权力让约瑟来管理，把埃及的权力交给约瑟，对埃及地是有平安有好处的。法老能够相信约瑟的话，这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思想一下，我们可能要在这外邦的法老面前感到羞愧，因为许多时候上帝的话根本进入不到我们的耳朵里去。圣经教导我们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要圣经要求我们多要思想天上的事，要积财宝在天上，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偷。然而我们却不愿意把财宝积存在天上，我们却更看重地上的事情，更愿意积财宝在地上。这就是神的话进不到我们耳朵里去，我们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我们想行的去行，而不是完全照着神告诉我们的。神的话安定在天，当神说你积宝积财宝在天上，必是能够不被虫咬，不能朽坏，存到永远的。但是我们却不相信，我们愿意积财宝在家里，在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范围之内，却不愿意把财宝放到我们眼睛看不到，而只有凭信心能够相信这是上帝的话绝不落空的地方。另外我们也要从约翰福音中也看到，约翰福音13章到16章是主耶稣离世之前对门徒最后的教导。在这4章的经文中，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我是叫着让大家知道整个的思路，我没有从13章一直念到16章，我们看其中的某一部分。耶稣说，人若爱我必遵守我的道，耶稣还说，我与你同住的时候必将这话对你们说了。耶稣去也差遣保惠师来，耶稣说，保惠师来了，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还说，我讲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说，从这些耶稣基督这些话语来看，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遵行他的话，我们虽然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从主那里来的平安是不会离开我们的，只是我们经常会在上帝话语外面去找平安，我们经常不相信在上帝话语里面有平安，我们就会从人的话语中找平安。其实我在这里说，我们经常会离开上帝的话，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是说，其实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也会经常离开上帝的话。前段时间我就和同工有过分享，我说当我们教会有了固定聚会地方，我们请个有点名气的布道人来布道，让他们能够让费城地区的华人能够知道在这里存在的这样一个费城归正教会。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布道的人，他们都是以成功神学来布道，这是与我们的信仰相违背的。但是我的目的就是借着这些名人可以让别人认识到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教会。当然后来我跟赵丽也分享了这件事，赵丽是坚决反对，他认为我们是改革宗教会，不应该请非改革宗的人来布道，我们更要相信上帝的话，而不是相信人，不是相信名人，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话。上帝话罗马书1章16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当时我和赵丽还争论了许多时候， 争论了好几次，一次一次争论，我就是想我是对的，我们就要让别人知道这里有个教会。但是到最后我还是悔改了，我要归正，归回到圣经，因为圣经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福音不是名人的证明，不是名人的大能，是神话语的大能。所以说我们需要不断的归正，包括照说牧师的也要归正，我们不断的要归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如果我们不归回到上帝的话中，我们凭自己来做感觉的，凭自己的感觉来做事，认为感觉不错，我的感觉也不错啊，我请一个有名的人来布道，大家不就知道这里有个非诚教会了吗？非诚圣经归正教会了吗？但是这种感觉，凭感觉做事是不讨上帝喜悦的。所以说我们圣经归正教会的每一位，包括我在上面讲到的牧师，都要不断的归正，要有不断的归正思想，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的思想意念，都要归回到圣经上帝话语的教训上来，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蒙上帝的喜悦，蒙上帝的悦纳，也真正的能够得到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平安。所以说连埃及的法老，一个外邦的君王，都能够向地相信上帝的话能够赐给埃及地平安。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上帝的话能赐给我们平安呢？所以说我们必须使牢牢地抓住上帝的话，在上帝的话中得那平安和喜乐。好，这是分享的第一个小问题，君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下面我要和大家分享第二个小问题，上帝是看顾自己儿女的上帝。在事实当中，约瑟解开了善长和九曾各自的梦。当约瑟告诉九曾他三天以后要恢复原则，因此约瑟托九曾在埃及法老面前诉说自己的冤情，希望借助九曾在法老面前所说的话，使自己早日脱离监狱的生活。这在我上讲创世纪四十章的时候我已经提到过，作为约瑟他这样做没有什么错，他要尽自己可尽的责任。然而我们看到在九曾官府原则之后，创世纪四十章二十三节说，九曾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其实是神让九曾忘了这件事，因为当我们来到四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又让九曾想起了约瑟所托付他的事。在四十章没有想起来，到四十一章想起来，这里面这个时间差是两年的时间。我们从这里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安排是对约瑟来说是最好的。现在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九曾刚刚官府原则做了九曾以后，在法老面前侍奉法老喝酒，服侍法老喝酒的事，他虽然能够和法老说上话，能够把约瑟的事告诉法老，但是我们要知道九曾他不是政府的官位，他只是法老起居饮食的官位，他其实在法老面前没有真正的地位，他的话如果说能起作用，因为他服侍法老，只是和法老有个人的交情，因着个人的交情法老可能会听他的话。但是我们要知道九曾能被法老关到监狱里去，那么证明他和法老的交情已经不是很深了。如果没有很深的交情，九曾在法老面前一出监狱就跟法老说啊，监狱里有一个希伯来人叫约瑟，他怎么能解梦？法老信， 信了他会什么？他会去问护卫长，对不对？因为约瑟关在护卫长的监狱里，他肯定就会问护卫长。结果护卫长肯定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所判断的，要把约瑟关在监狱里。这样的话根本不会起到任何作用，而且护卫长因着约瑟托纠正这件事而更恨，或者说更不能够善待约瑟。所以说我们可以说纠正出来了，他没有想起约瑟的托他的事情，这有上帝的美意。因为看到约瑟在监狱里多待了两年，现在上帝的时间到了，当上帝要抬举约瑟的时候，就是法老连续做了两个梦，而且这两个梦是埃及地的术士和博士都无法解开的。这时候九真把约瑟的事向法老提出来，其实他已经不是向法老请求释放约瑟的问题，而是向法老推荐有这位这样一位有上帝同在大有能力的人。也就是说这时候不是法老要解救约瑟，而是约瑟要解救埃及。这个时候法老对约瑟才会看重，才会认为这是他所需要的人。所以当约瑟把梦解开以后，他也给法老出谋划策，告诉法老如何如何怎样选择能人来度过这七年的灾年。要知道七年的灾年，度过七年的灾年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些人都知道中国三年自然灾害，三年的灾年中国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啊，甚至我小时候都听说人吃人的事情，就知道这个灾年一年是多么的难熬。三年的连续自然灾害就能够使中国出现人吃人的事情，如果连续七年的灾害，可想而知这个灾是多么的大。而且就是有足够的粮食，我们知道粮食的储备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粮食堆在一起会发热，会发霉，我们有时候会经常会吃到发霉的粮食，就是因为它储备的时候发热以后就会发霉。如果粮食要储备七年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法老也看到了要度过这七年的灾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埃及地找不到这样智慧的人来度过这七个灾年。所以说在38、39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了。因此这时候九正把约瑟推荐出来，使约瑟马上就得到法老的重用。这和九正一出来就把约瑟推荐出来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就看到神的手，在神的时候到的时候，神就要做他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当神的时候没有到，我们要做事可能事倍功半，可能会更加没有果效，甚至起相反的作用。所以说我们要等待上帝的时候，要等待上帝的时间。法老赐给约瑟管理埃及全地，我们就要看到不是法老要想抬举约瑟啊，我现在抬举你，而是上帝要抬举约瑟。上帝抬举约瑟使约瑟成为埃及地的宰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让雅各家能够在埃及地430年过着和平和睦的日子，和平和睦的生活。这436年对雅各家族来说是相当的重要。雅各一个家族去到埃及，等他出埃及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家族，而是一个大的民族。也因为在埃及地有430年的时间，他这个大的民族才具备成立一个国家的能力，才能够进迦南地，把迦南地打败，而组成一个国家。所以说神让约瑟，抬举约瑟成为埃及的地的宰相，这就是神的手，一切都在神的安排当中。我们同时也看到上帝借助法老两个梦抬举了约瑟，使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上帝也借着约瑟的解梦，使埃及人知道7年的丰年之后要有7年的灾年，能够在7年灾年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是埃及能够度过7年灾年的关键所在。所以说因着约瑟神的子民，这埃及地也蒙了上帝的赐福。如果没有约瑟的解梦，他们不知道7年丰年以后有7年的大灾年，他们把7年的丰年粮食很多没有储存都糟蹋了，都用完了，等7年灾年来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度过这7年灾年。因此上帝是叫日头照好，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的上帝。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上帝普遍恩典中的，我只有上帝的子民，上帝的选民是活在上帝特殊恩典中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上帝的恩典而存活。上帝赐雨露，赐阳光，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救的人，我们在上帝特殊恩典的人，会为这一切感谢上帝的恩典。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为这一切感谢上帝的，有没有在上帝特殊恩典的人，他们的行为恰恰相反，他们会认为上帝对埃及降下7年的灾年是上帝的不义，他们一直将上帝的恩典看为是应当的，是理所当然的。当上帝收回恩典的时候，他们却看为这是不应当的，不应该的。在他们的思想中，在没有得救人的思想当中，上帝一直对人有亏欠，上帝只有不断的还债，还亏欠人的债。所以说在这些没有得到救恩人的思想，对上帝没有认识人的思想当中，上帝必须满足人的一切要求，更不允许有灾难降临到人的身上。所以一旦灾难降临到这个世上，一旦我们个人碰到了什么难处，他们就会质问上帝，认为这是上帝的不义。所以我们下面要讨论一下有关苦难的问题。这7年是上帝撤取了恩典而已，并不是上帝的不义。但是苦难毕竟临到了我们，临到了我们人，我们很多时候就对苦难有很多无法解答的问题。似乎我们人在世上活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各种各样的难处，我们甚至可以从配偶那边来的苦难啊，如果说没有从配偶来的苦难，我们就不会家里就会和睦。 因为从配合那边来的难处，就觉得会争吵，会有矛盾。我们也会从公司老板那边来苦难，公司老板对我们苛刻，对我们不公平。我们工作中碰到难处，这些难处也会变成我们的苦难。我们也有可能我们亲人失去亲人，这些也会成为我们的苦难。现在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地地震频繁啊，不是这里地震就那里地震，不是海啸就是龙卷风。所以说每当有大的灾难发生的时候，都会有人出来问上帝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关于苦难的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在上帝恩典中的人，苦难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有问题，因为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有能力解决苦难的问题。如果苦难问题还在困扰着我们，我们应该思想，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进入到自己所宣告的信仰里面？因为信仰一定是能够解决苦难问题的。主在十字架上受死，为我们付上了罪的赎价，并且埋葬了，三天之后复活了。圣经说，耶稣基督经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说，死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是没有任何权势的，因为耶稣说他已经胜了死的权利。我们因为死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利，没有权柄，我们就知道自己的终结目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会到哪里去，我们不会像世人那样害怕死亡。大家都可能看过《非诚勿扰二》，我们就不会像《非诚勿扰二》中的香山那样害怕死亡。虽然在电影中香山与秦奋一起在寻找目的的时候，香山说了一句话，说我不怕死。其实他并不是不怕死，他怕的是生不如死。如果香山那时的思想，如果死对他的病痛是个解脱的话，他不怕死。然而死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根本不知道。所以当秦奋为他召开香山圣灵告别会上的时候，在这个告别会上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从日本赶过来参加告别会的吴商问香山你怕不怕死。香山回答的是怕，像走夜路敲劈门，不知道门后是五彩世界还是万丈深渊，怕一脚踏空，怕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所以说香山他是怕死的，他害怕死亡之后的死亡的门后面并不是结束。如果死亡是结束，香山不害怕，他可以解脱他的痛苦。然而如果死亡后面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是一个进入到万丈深渊的开始，那么世人就害怕死亡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死了之后的处境是什么样的。我们也知道人死了以后会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不是人可以决定的，只有我们认识上帝的人，只有圣经启示给我们，人死了以后将要进入到两种状态，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会有两扇的门为我们预备，一扇是宽门，是进入到永行里面的门，一扇是窄门，进入到永生里面的门。进入永生的人是不怕死亡的， 所以说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情愿以死与基督同战，因为这是好的无比。死亡一旦成为我们基督徒所向往的地方，我们就没有什么任何可以惧怕的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生命的终极目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终极目的之后，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学过的西敏小要理问答第一条就告诉我们，人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说，当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终极目的，当我们也知道我们今生的目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像保罗那样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经上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当我们能够面对死亡的时候，当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人生今生活的目标目的的时候，任何的苦难在耶稣基督里都不是苦难。再大的苦难，我们也清楚的知道也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上帝掌管他必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任何的苦难对我们来说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信仰里面吗？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吗？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世人眼中看为苦难的，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苦难了。所以在耶稣里面是没有苦难问题的。基督徒不应该向上帝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苦难临到我们？因为虽然我不是说这个苦难是没有，但是我们心态，我们从心里面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都是为了我们在将来得那当得的荣耀。就像北京守望教会一样，他们在苦难在逼迫当中，他们能够在逼迫当中能够持守下去，因为他们知道在天上他们有冠冕存留。所以说我们真正在信仰里的人不应该有真正的苦难在我们这里存在，我们也不应该因着在世上的难处向上帝提出为什么会临到我们，因为我们要确信一切难处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除了是我们的罪，自己的罪带来的难处。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罪带来的难处，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同样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因为当我们的罪给我们带来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犯罪了，我们就会到神面前悔改，然后跪向神。所以说对基督徒来说没有苦难的问题。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一个没有在基督里面的人，他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不应该的，因为他根本不承认有上帝，就不应该向上帝提出为什么让苦难发生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对一个不承认有上帝存在的人，却向上帝发问为什么有这样的苦难，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他应该问自己所信靠的对象，如果他信靠的是科学，他应该去问科学家为什么有这样的苦难。 他如果信靠的是自己，他就应该问自己，如果他问自己没有答案，他就应该谦卑下来来认识上帝。因为只有在上帝那边，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苦难与面对苦难。所以最后我们说，唯有上帝的启示能使人类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唯有这本圣经使我们知道我们人为什么要在地上活着，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神。也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能够给我们人类带来盼望，也唯有圣灵能够领我们去到父神那里。这就是我们所向行的信仰，是真正能够带给我们平安和喜乐和盼望的信仰。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你让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你掌管之中，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当我们来到你的里面，遵循你的话语，我们就能够面对一切的苦难、难处、逼迫，在我们身上都会变成益处，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不要离开你的话语，不要离开你的道，让我们能够跟随你，遵循你的话语，知道我们知道一切好处都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尊你的话语为大。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